Modern Theology, Session 23, 现代神学第23讲。我们来到范德尔批判康德的第四部分的下半，快接近尾声的。我们上一讲呢，讲了一些康德好像比较谦卑的一些的假象。有人认为康德限制了理性，理性用来做逻辑推论，以理性用来做科学的感知观察，在现象界用理性的范畴来处理乱七八糟的万象，所以这些的事实只不过是现象界的事实，是我的概念化过的包装过的句子而已。楼上我们辟出一个空间给信仰， Make room for faith。那你们楼上去讲上帝，讲道德，那这样子康德岂不是更加的谦卑吗？圣子弗·圣塔亚纳这位哲学家说，康德给了加尔文主义的良心的命令，就是上帝的道德律，给他们一个形而上学的合理性咯， Metaphysical Validity。康德岂不是更谦卑吗？第一，完全不是这样子一码事。第二，这个两层的楼下楼上的世界，各位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是真的是如此的，是康德捏造出来的。我们真正相信圣经的基督徒的现象界，不是康德所讲这个现象界，我们所真正认识的真理的方向，也不是康德所讲那个物质体界，所以你不要完全去相信他。首先我们先来处理这个解释康德的误解的问题，康德是不是比别的更谦卑了？答案是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因为康德真正在区分的并不是现象界和物质体界这两个范围的区别，不是说楼下现象界现在交给理性，当然是堕落的自主的理性，楼上的物质体界真理界交给信心，不是如此的。就算是如此，就已经大大的攻击了合乎圣经的基督教了。你就算宇宙万物是分这两个层次，楼下楼上，你就已经不承认上帝在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范围都是至高的主宰，你已经不承认了，何况事实上不是如此的。事实上呢，范德尔说，康德呢宣称自主的人呢，不论不仅是在现象界，而且在物质体界也宣称他拥有至高的立法设立性的权柄的。康德不要从上帝手中拿什么礼物的，因为这个现象界世界这个概念本身就说明人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我再说一次哈，范德尔要分析的是现象世界这个概念本身，楼下现象界自主的人是立法的，他说了算，楼上物质体界也是自主的人说了算。好，所以呢康德这里呢就设立了一个的阿 Q 的谎言。那我们慢慢的来看这个谎言，这个谎言主要讲的是现象界的世界呢，假装自己是自主的，就是说人的现象界的自我去处理这个乱七八糟的偶然的世界的东西，用它的概念整理出一些的现象界的事实，是暂时的，有可能彼此矛盾的，这个世界本身就够了，人在里面运行自如啊。那 下面呢，范德尔用一个故事，一个比喻。那我读了这个比喻很多次，最后呢，除了我在讲义旁边加了很多我自己的手写的笔记以外，最后我每一个字抄下来，在我的纸上的右边，然后呢，左边呢，我再去解释这个故事。我终于可以说，大体上我明白这个比喻在讲什么。那我先讲一讲这个比喻是说什么的。他说，有一个橡胶做的、胶做的、rubber 做的小船，好像小孩子洗澡时候玩的那些东西，或者是去海滩玩的，一个橡胶做的这小船，他假设他是自己搞定的，他在一个没有岸边的大海洋那里漂流着，这个大海洋代表偶然。船长呢，要为他的小小几个船员的团队，他要帮助他的水手们呢加气打油，所以呢，他就告诉他们一个假的故事。他说，我们现在在大西洋呢，这里没有鲨鱼的，没有的。好了，这个小船呢，现在漂流到太平洋了。船长又再说，对小水手说，船长又再一次的对水手们再说，在太平洋也没有鲨鱼的，这里也没有鲨鱼的。就算有鲨鱼啊，那船长开始有点的害怕了不？我们有办法杀掉鲨鱼的，我们有一根针，就让鲨鱼瘫痪的。这根针叫做界限概念。我们可以告诉，用这些针告诉鲨鱼，你们达不到我们这边来的，因为我们这根针也达不到你们那边去。我们呢，从来没有见过鲨鱼吧，我们也盼望永远也会将来也看不到他们，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是不可能看到他们的。继续，每一天这个小小的小船的船长就派一队的潜水艇去世界七海每一个角落去防卫他自己，保护他这个礁船小小的船的堡垒，不要给先存存有来攻打。不但如此，事实上呢，这个小船上的水手每天吃的都是从海洋里面来的吗？没有选择的，所以海里有什么他们就吃什么。原来这个海洋里面充满着鲨鱼，所以他们事实上在吃鲨鱼的鱼排的。不过这些鲨鱼肉呢，都已经切过切片，而且他们已经有新的名字，叫做牛排、猪排。我们叫他们做牛排、猪排，我们说了算，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些是牛排跟猪排，不是鲨鱼肉。好，我们现在来解释这故事在讲什么，一句句来。好，首先有一个小船，自认假装是自助的，在一个没有岸边的海洋那里在漂流。这里在讲什么呢？这里在讲整个世界对康德来说是偶然的、乱七八糟的，自主的人就是面对这样一个的乱七八糟的偶然的世界，上帝是不存在在这个现象世界的。船长要打气，加强士气，所以就告诉水手们，在这里大西洋呢是没有鲨鱼的。好，面对这个，我解释一下，面对这个现象世界的时候呢，人的堕落的自主理性就坚持没有上帝，至少没有圣经里那个上帝的。 现在呢，小船漂流到大平。好，现在呢，小船漂流到太平洋了。船长继续说，太平洋 也没有鲨鱼。好了，现在我们爬去楼上看一看，伦理范围、判断范围、审美范围、宗教范围，哦，那里也没有基督教所讲那个上帝的。就算有鲨鱼啊，船长开始有点害怕，我们有办法把它杀掉，至少把它瘫痪掉。有一根针，这根针叫做界限概念 （limiting concept）。所以呢，康德说，在楼上物质体界、真理界呢，我们可以讲有一个上帝，但那个是一个 limiting concept， 是一个界限概念，就是你没有它不行，但是呢，它是瘫痪掉的，就是说人是不能知道它的，所以呢。只不过是用来做伦理的规范而已的。船长告诉鲨鱼，你们来不到我这边的，因为我们这根针呢也到不到你那边。换言之，因为我们把真神说为是界限概念，你没有它不行，你需要它来管理道德，但是呢，它其实是不可知的。这样子呢，我们就事实上认为，实践上认为上帝不存在，那上帝当然也不可能从先存的永恒世界进到时空里向我们启示了，他达不到我们的。船长跟水手们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鲨鱼，我们也盼望将来不会看到鲨鱼，所以我们说我们永远不会看到鲨鱼的。解释，上帝呢是不在这个现象界可以处理的范围里面的，它是超越了现象的乱七八糟的万物，也超越了人类的思考所用的概念的。所以我们既然看到圣经里的上帝是超越了我们的理性跟科学，我们就说上帝不存在，上帝也不可能介入到这个时间空间里具体的启示的，而鲨鱼呢不会来的了。范泰尔还没有继续讲这故事之前呢，他先来一段的分析的。所以呢，范泰尔说，康德呢用一个纯粹的 a priori universal negative affirmation， 纯粹的先验宇宙性的普遍性的负面肯定，就是一个否定。他用一个纯粹先验的普遍性的否定。来讲人类经验所达不到的那个的无海岸的无底的海洋。他说没有鲨鱼的，绝对没有。这样子呢，康德就可以保住他的现象界，不让上帝介入，不让上帝侵入了。我解释一下，康德要说的是，真正的世界，就是我们基督徒认为真正的世界啊，就是圣经里那位三一真神耶和华和他所创造的世界。对康德来说，真实的三一真神呢，是在人类的科学跟逻辑所能够进入的范围以外的。但是我们可以说了算吗？我们来个先验的，没有经历过的，先验的普遍性的否定来讲，圣经的上帝，就是说绝对没有这回事啊！我说了算，我没有经历过吗？我经历之前就说没有圣经里那个上帝的。这样子呢，康德认为他就可以把圣经里的上帝和上帝的启示就排除在他的现象界的世界之外。这故事继续，每天船长差派潜水艇去世界每个海洋里面，就是去那些抽象可能性的范围那里，为了要保住他的堡垒，就是他那个小船，不让先存的存有侵入。我解释一下， 康德不断的每一秒钟都坚持着，上帝就是这个先存的上帝，没有人之前就有上帝，没有人之前，上帝没有造人之前，上帝就自我认识，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彼此认识，有他的预定的计划，他预知万事。这个上帝啊，圣经里的上帝只是一个抽象可能的，只是一个，或者说已经把它捏造变成一个现象的概念，用最抽象的逻辑把这个真正的上帝已经改头换面了，变成一个理想，就是事实上康德是不可能接受世界里面有什么先存有一个自由拥有的上帝的，没有的。继续讲这个故事。话说回来，事实上呢，水手们每天在吃海洋的产品，他们没有选择的，而这个海洋呢，事实上是充满着鲨鱼的，所以事实上他们在吃鲨鱼的鱼排。解释，但是事实上呢，基督教说，我们是生活在上帝的世界里的，我们的存有、生命气息、存有都在乎他，所以宇宙是充满着上帝的作为的，充满着上帝的启示，普遍启示，诸天所说神的荣耀，受造之物显明关乎上帝的事，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还有充满着上帝的护理的，每一秒钟上帝都在做工的。所以方德尔说，水手们每天三餐都在吃鲨鱼鱼排的，不过这些都是已经切过的切片的鲨鱼，已经改头换面被称为鱼排、牛排跟猪排了。对我们来说是牛排是猪排，不是鲨鱼肉，我们叫它做牛排跟猪排的。好，解释一下，虽然宇宙充满着上帝的普遍启示，不论是诸天主说神的荣耀，或者是人的心底里知道有神，但是因为自主的理性，自主的理性呢，还要在康德加强成为自主的理性里面的概念呢 ，category 范畴呢，用来包装宇宙万物，所以把上帝的普遍启示的包装改头换面变成不是理性了，包装变成不是启示了，只不过是自然现象或者是上帝就成一个界限概念，没有它不行。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科学哲学可以处理的。这个改头换面之后呢，上帝和启示呢就变成是暂定的管理性的，不是设立性，不是真的有上帝他创造预定创造，他不是设立性的，只不过是对我们来说有一个上帝这个理想的理念而已。谎言吗？阿 Q 吗？绝对是。好，继续是范德尔对这个故事的解释。他说，康德的现象界里可以接纳一些的所谓事实， The so-called facts of Kant's phenomenal world are admitted， 现象界里面可以接受有事实，纯粹是因为一些人不可能控制的势力的， due to forces wholly beyond human control。 换言之呢，科学跟逻辑可以接收的事实，都是在乱七八糟偶然的世界里面经过包装的事实，因为康德这个个别化原则处理俗象的原则是非理性的，所以必然是这个结果。 The result is involved in his totally non-rational principle of individuation。 让我解释这句话，在康德的现象世界里，所谓事实全部都是因为乱七八糟的偶然的世界，而康德又用了一个非理性的个别化原则，就我说了算吗？我用我的十个概念，虽然有矛盾啊，非理性，还是用这个来包装橘子，包装鲨鱼肉，结果就是科学或者现象界让科学跟哲学能够接收的 事实都是暂定的，都是 RQ 的，我可以称它们做牛排跟猪排。不但如此吧，我们继续讲这个 RQ 精神。范特尔说，但是这些的同样这些的事实，就是乱七八糟的世界里面经过包装过的，经过这个非理性的包装过程处理过的，这些同样这些的事实呢，在蜘蛛网里面的事实呢，他们每秒钟肯定是正确的，他们必然符合自主人的理性的要求的。换言之，每一个事实都是 universal and necessary， 都是普及性的、普遍性的、必然的。RQ 了，好，再来一次啊。虽然逻辑跟科学处理的乱七八糟的现象，处理之后这些事实是在蜘蛛网里面暂定的，可能有矛盾的，但是你一换到判断，换到道德、伦理、宗教的范围里面呢，都是绝对真理。就算日常生活，我们也是看它是绝对真理，是 universal necessary fact， 都是放诸四海皆准，事实必然是如此的。事实来的。We have now reached an all-time high of nominalism. 弗兰姆，对不起，范德尔很讽刺地说，这个是唯心主义的新高潮呀。我说的是 RQ， 或者是皇帝的新衣服，他没有穿衣服，那你称他是皇帝的新衣服就说了。讲义的35页，现在呢，人想要这样相信的意志，人的 RQ 精神 Man's will to believe 变成了人有权相信。以前是人 RQ， 我就这样相信就好了，现在呢，经过康德的判断的批判跟时间理性的批判呢，变成人有权这样相信的。因为既然你在用概念去处理乱七八糟的世界吗？所以任何一个的假设跟所有其他假设 都是一样合理的。好，我听一下，这里就告诉我们了，康德这样子处理过现象界之后呢，学术界的专家就说了算，有最高的权柄了， Authority of the expert， 专家的权威是范特尔发明的名词，目前流行的名词是历史鉴别学 （historical criticism）。一位年轻的华人的新月学者，在他写关于保罗跟福音的书里面，一开卷就说：“当然，我们用的是历史鉴别学，换言之，我们学者说了算，这是我们的权利。”早在1970，我就在宾州大学念大学本科的时候，就在一位历史鉴别学挂招牌的那个学者之下读19世纪宗教哲学思想史的。他的名著是《The Historian and the Believer》，历史家是信徒，我说了算，我相信是如此。再来一次哦，人愿意这样相信，愿意科学所处理过的包装过的事实是真的，绝对是铁板的事实，我说了算吗？你不然的话你怎么建造飞机场跟桥梁啊、马路啊等等呢？你说了算，这个叫历史鉴别学。范德尔的分析，我们必须看到康德这种的现象主义，就整个的系统真正的意义何在。康德这个的现象主义，它整个系统呢，直接的每秒钟的毁掉真正合乎圣经的基督教的。我再说一次啊，只有真的严谨的加尔文主义神学才能看得到，你假如是半桶水的加尔文神也看不到，不要说阿米念天主教自由派巴特派了。因为康德整个的系统呢，是怎么存活下来呢？他要每秒钟都要排除掉 真正基督教所珍贵的什么东西呢？排除掉上帝、创造、护理、启示、先知的预言、神迹、重生。首先，排除掉上帝这个先存的、自由拥有的上帝，一定要排除在现象界之外。第二，排除掉创造跟护理。你不可能相信这个有一个自由拥有永恒的上帝呢，具体的在时间空间里面做工的，创造世界，每一秒钟拓住世界。启示也要排除掉，要把它相对化，不可能绝对的自由拥有的上帝具体的进到时间空间里做启示。所以我说嘛，跟这个大陆哲学家跟台湾人院长讲上帝具体在时空启示，他们说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排除掉的，相对化了。上帝的所谓启示都是历史上的啊，就是充满着错误乱七八糟的圣经，都是相对化了。那有先知的预言，有这个神迹发生吗？哦，这些都要把它一般化 generalize， 就是说上帝直接在救赎历史启示历史所做的事啊，都被我的概念去处理过咯，都可以用自然科学去理解咯。圣灵重生人得救，同样的也被处理过了，变成了，简单的说，变成人靠自己的行为称义。在任何一个范畴里面，宗教、伦理、科学、日常生活、审美学，都不可能有一个先存的上帝是对人是重要的，而且是实际上重要的，没有的。自主的人呢，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自主的人自己想要做自己的律法。再来一次，最后一次，范泰尔比较帕门比尼德跟康德。帕门尼德，在帕门尼德的哲学里，自主的人呢，第一次尝到成功，亮相了。整个宇宙万物本来是上帝的的普遍启示之所在，现在整个宇宙万物都不是真的了。康德呢，帕门彼得之后快2000年的哲学历史了，康德已经他的自主的人呢已经受伤了，做了经历了2000年的长期战争了，现在变得要维护自己了。现在呢，人不再可能说所有理性所达不到的理性的范围以外的就不是真的了。所以理性怎么办呢？理性就要让那些他不能理解的，他不是真，他就每一秒钟去攻击他们，就用这个界限概念去攻击他。不是说理性不能想通的就不真，说理性想不通的是界限界命，你没有它不行，但是你不要说它真还是不真，这个我们不处理啦。康德呢，到了康德的时候，人知道怎么去做了，人已经累积很多经验了，人现在可以看到古时候希腊时期的帕门尼德做法呢是可笑的。帕门尼德说人只要能够动呢，他必须要，他坐在汽车里，只要他动的话，他要来到车的外面去搅动大东西，就好像1900年代的福特的汽车一样。你很难否认有先存的事实存在吗？所以你需要靠什么赫拉克里特拉、亚里士多德等等。就是说，你假如不承认具体，因为帕门尼德假如不承认自然世界存在的话，科学不能动弹了。范德尔说，现在康德呢，他自己弄了一个鸡翅，现在呢，康德呢发明了一个 汽车的自动发动器 self starter， 你不需要跑去外面去把它去缴了，这个叫做界限概念。Reality stops or starts at will， 现在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汽车可以动或者不动，任由人去决定。 It does both at the same time， 同时宇宙是真的或者是假的。 All the time， 每秒钟汽车可以动可以不动，我说了算。什么是真的是假的，可能的不可能的，我说了算。 OK， 所以这个汽车呢不需要人来推了，我决定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的，或者是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的。 Reality stops or starts at will， 我可以动弹不动，我可以动从事科学，任由我的自由意志来决定。 Concept 理性里面的概念代表整个自主人的 standstill aspect 不动的层面。 Percept 感知观察就代表着人的永恒的动来动去的永远在动的层面，一个是永恒的不动，一个是永恒的必动。 Reality now is on the move in all directions， 现在的现实呢同时360度的东南西北同时在动。自主人现在可以自如的面对所有的先存的存有了，他已经把上帝先存上帝把它包进来他的系统里面了。我们下次继续讲最后的一段。